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我们要怎么说他，你说他临危不乱的耶稣，这个话也不对。我们在讲的那个主题简直就世界上没有的，用什么话来形容那个耶稣的，你说是镇定吗？也不对啊。
嗯，
那应该怎么形容他？
胸有成竹，面不改色，心不乱，
处变不惊。你们这讲老乡的话，
处变不惊，
其实就是我们上次提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为什么无声啊？那你就自己去摸索吧。
嗯，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一节一节的慢慢看下去了。22:7，除酵节这三个字，那个时间大家都知道。他们这次也是进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老百姓都过来。那个时候过节呢，一定要干什么？杀逾越节的
羊
羔。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这个犹太人的历呢，犹太人的日子是从晚上算到早晨的。
嗯，
所以假如说是礼拜五的晚上，星期五的晚上黄昏是杀羊羔的时候，那星期五是从星期四的黄昏就开始了。
嗯，
这个叫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嗯，
你也可以说是这个耶稣和门徒呢是提早了来守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但是仍然是在那一天里面。那一天有两个逾越节羊羔的筵席啊，头一个就是耶稣跟门徒守的，第二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
嗯，
那是同一天。那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今天是除酵节，再过不久呢我们就要宰逾越节的羊羔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然后耶稣打发彼得约翰，
嗯，
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
是，
不试了一阵子之后，你有没有什么体会？你有没有这种功力？就是时间到了，对吧？别人还不知道，大家虽然都知道时间到了，但是别人还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你就分派门徒去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到后来也证明他是对的。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派人去做。
你事先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了，什么事情必要发生，你就预备好了，就照着去做。那弟兄姐妹跟着你走呢，以后这个事情真的啊，该做的就做完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在你身上？
以前聚会的时候会这样的。
怎么说聚会的时候是这样的？
准备饭食啊，要计划呀，可能是提早一两个礼拜就开始预备了。万一出现有福音朋友或有些捣乱的，就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
这个话说起来，这蒙哥这样形容一下，好像很怕人。其实不是的，在做仆人呢，在小事上忠心呐，你也可以说在小事上学习，在大事上就能够做得
成。有一点是现在我还觉得主耶稣让我看到不同年龄人的需要，譬如说像蒙哥这个年纪的，
哎，你觉得我需要什么？对，怎么准备？准备点软的是吧？
他们并不是说那要吃啊喝啊这些东西，
蒙哥就是要睡，
很多就是说就需要神的话。这方面比较多一点，需要别人的关爱，常常在一起聊聊天啊，听听他讲讲事情啊。
嗯，
有时候碰到一些老年人，就是一直跟你讲。其实我每次去，他都是讲那些， 但是他一拉你都能讲上一两个小时。
哦、怪不得你跟蒙哥做节目这么有耐心，是吧？因为蒙哥就是这种。
我也想说，哦，反正我妈妈也有点到了这个年纪，希望有一天对我妈妈也有这样的耐心。
我们年轻的时候做工啊，往往就是说，哎呀，今天轮我讲到了，是不是？我拼命的去准备讲到这件事情，到时候把讲到讲好了，我讲完下来了，我也心情放松了。
嗯，
我整个的眼睛是放在我觉得神要我做的那件事情上，我尽力把它做好了。
嗯，
然后我就停一停，等到下一次主再有什么事情给我做。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在凡事上，神都要指教我们，给我们聪明。
嗯，碰到年轻人的话，年轻人也有二十几岁的、十几岁的，那又不太一样。
那是啊，
需要一个环境是相对于比较安静啊、优越一点的环境，然后他交谈起来呢，他不要那种陈腔滥调、说辞很慷慨激昂啊，他不要这些东西，就是他要一些很平实的东西。真的能够交心可以谈的交谈，
这样他就有那个是吧，
这样的话他就愿意多跟你聊，也愿意稍微把自己的心门打开一点。
嗯，
然后在十几岁的那个学生呢，
嗯，
他要知道你对他好他才会跟你说，
这样
如果他觉得跟你有陌生感，
他就不跟我讲。
对，我也在观察，像很多小孩子，我就观察他们到底喜欢什么。哦，他们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喜欢吃汉堡，那我不可能请他们这样吃了。
是啊，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这个。
你现在自己会做麦当劳、肯德基、汉堡？
对，这个汉堡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哦，真的、啊、研究出来了，怪怪。
但是有些是现成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不同的组合做出来的味道差不太多。
哟，
然后他们喜欢吃，然后你一样吃完了，如果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也心里比较开心的，
就觉得你疼
他，可能会听你的，对对，会听你的大哥哥大姐姐，有时候也准备一些小礼物啊，但是总是用掏心掏肺跟他们说一些真的话。
其实真的服侍主啊，跟我们带小孩子是差不多的。做爸妈的要是不知道底下该办什么，那就麻烦了。
是是是，
你小时候去孩子要喂奶，你奶粉要预备好，事先都要想好，尤其出门，你到时候忘带什么东西，那可是麻烦。
对，任务观点就是说，你看他跟这些小年轻聚会，那你就说好，先放两首歌。黑板上写一二三，让他抄抄，八本本子，八根圆珠笔，好了，今天就过了，结束了。
对了，
这不可能的，现在不行了，现在都有点倾向像你们美式教育，就开放式的，就是说你要让课堂氛围稍微要轻松一点，
嗯，
让他们能够都能参与进来，而且有互动啊什么的。然后他们才听着啊，
嗯，
要不然他就是掏出智慧型手机啊，那他就不理你了。真的是这样，而且时间又不能控制太长，
嗯，
只能半小时，长了他一定掏手机了。
我不要，我是不是要把要讲的东西讲清楚？就是我们不能光看那件事情我们做好了没有，站远一点看，和我们带孩子一样，你今天要带他出门干什么？你可能老早就开始打算了，天气怎么样？衣服预备什么，食物，路上一切的事情你想清楚啊。
是是，
会不会变天，还有没有什么啊一定需要事先想好的事儿，你都想好了，你预备了，不是说到时候就没问题。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一天把孩子带出去无论是干什么再回家，你就能够很诚心的说感谢主的恩典，我没做好的主替我做好了，有什么问题呢？哎，真的有惊无险就解决了。你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你的孩子可能还是照抱怨，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已经从外面从老远就打算了好多，就像那时候耶和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很久他就开始打算了。摩西站在神这边，那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以色列百姓不领情的。
嗯，
可是尽管百姓不领情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在每一天所走的路、所做的工里面，其实都要有这个站出来看。你站出来看，你这个人就不停止的能够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了。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那一天对主耶稣来说呢，是他在地上从起初开始传道，一直到今天呢，每一天该做的事，他继续做下去，并且。因为他对大家所看见的事情有一个更清楚的体会，比如说逾越节到了， 初孝节到了，虚载月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他就知道怎么样再做下面一步事情。如果主耶稣光是担心说，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犹大要卖我啦，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啊？等一下我这个设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要跟他们说什么，还没预备好呢，讲稿还没写清楚呢，那你就不是一个牧羊人了。牧羊人他的心思在羊群上面，他不是说我今天表现好不好，甚至不是说我称职了没有，我的命和羊群的命是合在一起的，
该带出去喂喂喝喝水就得去带。
那今天晚上呢，我知道的事情我到最后我再跟他们讲啊，卖我的人、卖我的人有祸了，那卖我之人的时候与我一同在桌子上，在那天在我设立最后的晚餐之前呢，我还有事跟他们讲。这我不是因为心情不好呢，我心情不好我自己去里面找找吧，顺便散散心啊，到了那个城里面找到那个预备好的大楼。不是不是，他还有事情要交代彼得约翰，一点不少一点都不乱的。你越替主耶稣想越觉得他了不得，可是当你在服侍羊群的时候，当你在试着把弟兄姐妹养大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必备的本事，就和你带孩子一样，
提前想几步，
不只是提前想几步啊，你整个的看法不一样。你跟你儿子一起过日子，过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今天这个整个的心思啊，是摆在说，等一下做菜给孩子吃的时候呢，我是要好好的显一手，也不是说等一下要教训孩子的时候呢，这话要讲得特别顺畅，特别冠冕堂皇。而是你走到什么地步，你就看见底下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尽心尽力的把这一切的事情做好。你不停止地活在这个服侍中，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服侍，这样你的孩子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服侍神，这样耶稣的门徒回头的时候他就晓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啊。如果你孩子的眼中，你爸爸就是一个会打官腔的人，打完官腔他自己抽烟去看报纸去了，看球去了，或者说他在讲台上讲的是冠冕堂皇，这个人下台又是另外一个人，服侍主对他来说那是讲到那件事情，那就不行了。就主耶稣在这里边几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你替他想一想，他真是有一个非常平稳的脚步一直往前面走，
心思意念都在这些事情上，
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包括在里边。他不是说我现在要去受难，这是一件事情，不不不，逾越节到了，必须宰羊羔的那一天到了，他需要把门徒打发出去的。为什么要打发这两个门徒去，我们不知道，他还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不但知道犹大要卖他，前面那家人呢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水瓶啊什么，他都讲在里边。我们常常是要从现存的环境里面跳出来啊，寻求一个更清楚更好的天父的带领，但实际上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早已在天父的安排天父的带领之中，只是对耶稣来讲没有什么落下的功课，没什么该做还没做完的事情。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么紧要的关头，他仍然在每一件事情后面看见天父的时候，他的心也仍然摆对在每一件事情的面前。这怎么讲啊，他和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融合在一起。哎呀，我这个是不能再讲了，讲不出来了。
这有点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有点统筹啊。虽然时间这么点，你把很多的事情都尽心尽力的做好。统筹也不对，
这可能要借中国文人的话了，他把自己融入在周围一切的人事物里边，他是这一切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都没有，他是非常顺从，可是非常安定，非常警醒，又非常知道底下要怎么做的一位牧羊人。这个是表率。什么样的传道人或者做工的人会出乱子？他长期觉得世界是在跟他作对的，他长期觉得我要保卫我这个工作的，他绝不是不爱主，也绝不是不警醒，可是他长期活在这个敌我分明的判断里面，在里面斗争想办法。我就拿个例子跟你说好了。我们认识一位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是个美国白人，他常常到比较贫困的公寓里面去传福音。可是他进去的时候，你就常常发现有一个毛病，固然他这个心那个热忱那是没话讲，可是他要做的事情是像比如说这个公寓里的孩子传福音，找得到场地找不到场地，他那个父母亲准不准，他是想尽一切办法命拼上去也要把这一件事情做成。 可是当他把这一件事情做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有毛病。什么毛病呢？那个管公寓的人不让他进去，这是撒旦
啊！
哪个人对他态度不好，哪个人想要阻拦他这件事情，都是魔鬼。
嗯，
你明白吗？在耶稣这里你看不见的，他对犹大、对那个大楼预备好整齐的人，对于门徒，好像他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心情。不说他糊涂，那他讲到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吗？这个天父啊，怎么样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歹人、
哎，你说他是不是好歹吗？不是不是，不分好歹，不是不是，他明明知道你是歹人，你这个歹人不妨碍他，他不是向我们做工，哎，我现在要做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个阳光就照这个地方啊，亮光是往这方面去的，其他在我周围的人呢、啊，不要跟我捣蛋啊，你跟我捣蛋，我跟你，我不跟你罢休的，不可以拆我的十字架，
嗯，
呼呼，这个还是把它剪掉比较好，
不能随便上厕所，
然后那当然，你听老唐讲到的肉身要先打点好啊，这蒙哥不知道怎么讲，那不晓得是不是讲得清楚，这是最，最紧张的一段圣经了。可是包括圣灵在记录的时候，这个笔调啊都是最平常的，是不是我们每天在做工的时候也就应该是这样啊，
个平常心，嗯，你不做平常吗？
哦，这个有点禅意是吧，
就是平常怎么样做今天也保持这个，
哎，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平常心呢，就是说我好像跟这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一样，因为我把一切都看淡了，看破了，没什么特别重要啊，大事小事都一并处理，最重要的不是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而是保持我这个平常心，哎，立于不败之地，道行高，就是这样，我跟这个万物是没直接关系的，他碰不着我，我碰不着他，
嗯，
一个真的工人呢，啊，那是有点反过来的，万事万物在每一天临到他的事情上呢，他都能够看见神的手，他也知道怎么把自己摆在这一切里边。比如说这个以利沙，他行路经过书念那个地方，有个大户人家的妇人呢，就强留他吃饭，那他怎么办呢？就吃饭，不但吃了那一顿以后，每次从那儿经过他就进去吃饭，然后这个书念妇人和丈夫商量呢，就干脆替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以后以利沙呢就进了那边休息，把书念妇人叫过来问问说，你想要什么呢？你对王或者对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以利沙想不出办法，就问他的仆人说，可以为他做什么？基哈西就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然后以利沙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啊，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儿子死了，以利沙先派仆人去，啊，基哈西把以利沙的杖放在这个孩子脸上，孩子没活过来，哎，基哈西回去禀告他师父以利沙，以利沙又是不慌不忙来到进了屋子，关上门祈祷耶和华，等着孩子活过来呢，他就把孩子的妈叫进来，那书念夫人就把儿子抱出去了。你看看我们这个以利沙，他和以利亚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这以利亚谁碰到他都怕，这以利沙其实以利沙名声不好的，他刚做先知的时候就叫熊出来把一些小孩子都吃掉了，
有一点骂他光头了
可是你看看这个以利沙这个人，他什么事情他是很稳定的速度往前面去啊，一切周围的事情，
这个跑马拉松的
这个周围的事情都在神的美意里边，一个尽心尽意的仆人不是说非常 focus 啊，我只有服侍这件事情，不不不，他是平安的坦然的活在天父面前，很用力去做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没有用力一样，这怎么也讲起来有点像禅呢，我们在讲了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好了该想的都想了，该做的都做了，哎，他真有办法，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与他见面的人他都知道底下应该怎么办，拉班出来他知道怎么办，利百加出来知道怎么办，家人要留他他知道怎么办，等利百加见了以撒他还知道怎么办，
嗯，
这个是仆人，在这个世界上呢，虽然明明知道是撒旦是与我们作对的，可是仆人不是像一个公安人员啊，我最怕这种教会公安的，从牧师讲道到弟兄姐妹交通，专门在那边听有没有讲什么不合真理的地方，一不合真理下台马上找他理论或者教会里面有什么他看不顺眼的地方，觉得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哎呦，马上
怎么有这样的人呢，啊？大发热心呢，
以前就有个传道人，他说他的职分就是在 葡萄园里面捉拿小狐狸的
警卫队呢。
他取了个名字，是一个使徒的名字，我觉得他应该叫做参孙呐。因为狐狸给他抓，就是一对一对抓了300对，你知道，到处都会给你抓出狐狸来。那这样是很累的，
还剥了皮，
对他自己也累，对别人也累。
嗯，
用武侠小说的话来讲，《陆家福音》22章啊，这前前后后啊，这么对比的事情，有这么黑暗的计谋在前面呢、啊，主耶稣却能够平平安安的把他的羊啊，一个也不少，带到这个逾越节的宴席。
嗯，
这个是炉火纯青的功夫啊。不是像一个毛竖起来的公鸡，意见不一样啊，要对我的服饰有什么看法呀？哎呦，马上站起来保卫大中华，
嗯，
拼命的去指责，不是这样。
他没有像那个抗战的那段时间说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然后棒棒棒。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老中在这方面的修养是最差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像的就是前面讲的
口号，喊口号似的、
这种艺术家的，就是寄情山水什么都好的，做和尚的这种人，了无牵挂的这种人。可是服侍主是天天为众教会的事情挂心，为神的儿女挂心，他看起来呢却是一个不这么拿自己主张用自己力气的人。这个圣经里面例子其实很多，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举啊，我只能说弟兄姐妹如果可能的话呢，稍微去留心。你看保罗到了耶路撒冷，那几次到耶路撒冷他都乖得不得了。他那个乖呢，就和他后来在君王诸侯面前做见证又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
嗯，
那他是怎么回事？有精神分裂，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不是、他知道耶路撒冷有患难捆锁等着他。
嗯，
捆绑来的时候他让你捆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照说他是囚犯，人家把他压到船上，压到罗马去，可是呢他比所有的人都震惊，比所有的人心里面都清楚。天气好了大家以为得意，保罗叫他们别走，天气坏了船也给打坏了，保罗叫他们别怕。一条蛇从火里面出来咬了他的手，他把蛇甩到火里面，可是小事一桩。
嗯，
对吧？
约拿也很有点像。
约拿嘛，总是比较嫩一点的、他的情况比较像是没办法了，给耶和华僵住了，逃也没处逃。你看，最后他坐在山上看尼尼微的结局的时候，他那个表现就不行了。这小子还有被调教的时候、他只是没办法，被抓到了没办法，你要大鱼把我吞了就吞了吧，对吧？可是圣经里面几个别特别这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角色，以利沙、撒母耳、保罗、主耶稣，这一方面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哎，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工也是一样，不要把这些当成你自己的，也不要过度的大发热心。那摩西服侍到老，百姓造反，他就是伏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工人？我们很会讲，要让神做工，不要替神做工。就是你看看我们真的在做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在抢着做工、是不是？对一切的事情反应得很厉害，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好像就是靠我这个人啊，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能够把它弄下来，好像不见得一定是这样。
有时候是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我的缘故
可能
让很多事情发生变化。
你的心里面要是这种东西不有一个彻彻底底诚诚实实的把握，说我不过是仆人，他是主人，我不过是奉差遣来做我该做的事情啊！一切不管事情怎么变呢、耶和华坐着为王，真正在牧羊的是我的主。那等我们自己也遭遇到像耶稣被卖的这个时刻，那或许主怜悯呢、我们也能为了羊群，为了比我们弱小的弟兄姐妹显出这样的，我们就没话讲了。你刚才说什么平常心是吧，镇静是吧，
处乱不惊。
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可是要把人家听晕了，连文哥自己都讲晕了啊！我模模糊糊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讲清楚。你听清楚了没有？
还可以。
又一谢谢捧场，那就可以了，你还可以就可以了。下次上节目之前先做个汉堡给文哥吃吃，好吧？那是文哥讲出来的东西呢比较结实一点。好吧，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回再聊吧。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 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